经传习同蔡奇因年龄被逼退，美媒指责获四中全会交权，美智库兵推示警，台湾推豪猪战略抵御中共，美商界对华政策突转向，美海军推新一代隐形战机计划。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0月8号星期三，下边是详细内容。先来看几条快讯。俄罗斯国会下议院国家院8号批准推出数年前和美国达成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武器协议。该协议目的是减少数以千计的冷战时期核弹头的大量武器及报库存。2000年签署2011年生效的报管理和处置协议规定，美俄承诺各自销毁至少34公吨的武器级布。根据美国官员表示，此等数量的武器级布足以制造多达 1.7 万枚核弹头。俄罗斯在退出该协议立法中指出，美国采取很多新的反俄措施，从根本上改变双方签署协议时的战略平衡，并对战略稳定构成额外威胁。美国商务部星期三10月8号发布公告，将十几家中国公司列入其入口管制黑名单，原因是这些公司协助购买美国电子元件，而这些元件被发现用在哈马斯和胡塞武装等伊朗代理人操作的无人机中。公告从星期三起生效。科学家北川俊、理查德、罗布森和奥马尔阿基于10月8号共同赢得2025年诺贝尔化学奖。他们在开创性金属有机框架研究中发现了一种被誉为 Hermione's Handbag 哈利波特剧集中的一款包的材料，能以小巧体积储存巨大容量，有望协助人类应对能源储存、污染治理和淡水资源匮乏等严峻挑战。诺贝尔化学奖委员会主席林克表示，金属有机框架具有巨大潜力，为定制具有新功能的材料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随着四中全会进入倒计时，有可靠的内部消息说，习近平和蔡奇可能因为年龄问题被逼退。美国媒体福士新闻亦发文分析指出，习近平正在度失去对权力的控制，或在四中全会交权。独立时评人蔡慎坤10月7号在自媒体透露，他得到来自国内一位高层有着紧密接触的朋友爆料，说习近平和蔡奇可能因为年龄问题被逼落台。1953年出生的习近平今年72岁，1955年出生的蔡奇70岁。中共常委的退休年龄规定为7上8下，即67岁及以下常委可以续任，而68岁及以上的常委则必须退休。蔡慎坤指出，中共政局习近平和蔡奇落或者不落是一个重大指标。四中全会只要习近平让出一个位置，这样习的权力在未来接下来两年都会出现土崩瓦解。蔡慎坤表示，到底是哪个要逼他们退出这个政治舞台，这个是一个很大疑问。他说，给我传这个信息的他没有给出一个完整的答案，是张又侠还是现在的元老。消息还特别提到，说现在党内高层所有上传下达文件都要报到温家宝那里签字，不过上述爆料还无法证实。消息提到，现在习近平和张又侠矛盾已经到了没办法调和的地步。消息说，现在张又侠和刘振立在这直接指挥军队，所有军权已经转到张又侠和刘振立的手上，习近平对军队已经完全失去控制力，连北京和中南海的安保都已经被军队完全接管。对此，蔡慎坤分析说， 中部战区的司令政委都已经消失不见了，究竟中部战区现在谁说了算，外界亦都不清楚，因为这种黑箱操作是雾里看花，连外界都看不清。如果习近平和蔡奇真的会因为年龄问题被逼退，那这段时间网上传出习近平权力不稳绝非子虚乌有，而且习的权力问题亦引起美国主流媒体关注。霍氏新闻在10月7号邀请康乃尔大学法律博士张家敦进行关于习近平是否失去权力的研释。张家敦认为，目前虽然无法判断习近平失去权力的严重程度，但习近平在四中全会失去总书记和军委主席这两个职位可能性是存在的。张家敦表示，他判断习近平权力出了大麻烦的来源是美国的驻华大使说，川普和习近平恐怕要到明年才会会面。因此张家敦判断习近平可能被软禁了，无法出国，或者习近平担心自己出国后权力失控。 CNBC 报道指出，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伟在9月23号表示，备受期待的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更有可能在明年举行，而不是今年秋季。蔡晨坤对此指出，现在连霍氏新闻都已经在谈论这个问题，海外的主要媒体都在关心，来自北京高层的各种各样传闻，哪怕这些传闻经不起推敲，但是依然还是要提起这些事情。他认为，如果习近平和蔡奇被逼退是真的发生，这样中国的政治局势就会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可能会以大家意想不到形式出现，接下来的中国将进入一个非常混乱时期。当然这种混乱最终以点的方式收场，没哪一个人能够真正预料到习近平是否已经被软禁不能够出国，或是害怕出国后权力失控，外界无法确定。但诡异的是，原本打算出席北韩劳动党建党80周年庆祝活动的习近平竟然取消了出访行程，而改由李强代之。有分析认为，习近平可能因为身体问题无法在同一个月内访问北韩和南韩。华尔街日报7号报道，近期在华府举行的一场兵棋推演揭示了台湾一个最致命的国安脆弱点。推演结果显示，一旦遭到中共全面封锁，台湾的液化天然气库存将在短短11日内完全耗尽，届时台湾的发电能力将陷入瘫痪。参与兵推的共和党籍参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瑞克兹直言，这场兵推真正凸显了这个能源可能是台湾的阿基里斯之箭。报道指出，台湾高达 97% 的能源依赖海上入口，其中有以仅占全国发电量近一半的天然气最为脆弱，一旦维持民生的航线遭切断，将对台湾社会和工业造成毁灭性打击，尤其是高度耗电的半导体产业，其停摆将引发全球性冲击。更加令人担忧的是，专家警告北京未来可能不会直接宣布战争，而是采取更具模糊性的灰色地带要挟手段，譬如以执法或公共卫生为名，对所有驶往台湾的船只进行隔离检疫或登船检查。华府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中国问题资深研究员辛格尔顿指出，这个正是那种在战争门槛之下却仍能让台湾屈膝的要挟手段。这种做法将这些是否采取军事行动被指控为开第一枪的巨大压力完全抛给台湾和美国。报道提到，为应付此一生存威胁，台湾政府正重新思考其能源配比，而重启核电已成为无法回避的艰难选项。能源署官员坦言， 考虑到我们对入口的依赖，这个不是一夜之间能够改变的事。与此同时，台湾亦正在准备一项独特的军事策略，以保护自己免受中共入侵威胁。顶级军事专家菲利普·英格拉姆在接受《太阳报》战斗计划揭秘采访时披露说，台湾的军事姿态围绕一个核心战略原则展开，即豪猪战略，亦称非对称防御。英格拉姆指出，该战略令到入侵变得异常困难，代价高昂且血腥，以此威胁北京永不尝试入侵。这位专家解释说，台湾武装部队将动用空军、海军及各种武器，将整个岛国变成坚不可摧的堡垒。其中空军是第一道防线，负责争夺台湾海峡的控制权，并抵御最初一波次导弹打击。战斗机部队的骨干是最近升级的 F-16 战机，这个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第四代战机之一。台湾海军将协助空军通过布设水雷，将中国军队渡海的路径变得异常危险，同时防止对其领土进行海上封锁，为潜在的美国增援争取时间。台湾复杂的导弹系统被认为是其豪猪战略的利器。英格拉姆称，台湾的导弹能力是威慑的核心。讲到中共为何可能对其海岛邻国发起大胆的登陆行动时，英格拉姆解释说，当全世界注意力集中在乌克兰时，另一处热点可能引发更大冲突。英格拉姆直言，对北京来讲，这个不单只是领土问题，更关乎国家命运，对华盛顿来讲，这个是红线。维基日报报道，数十年来一直主张与中国接触的美国商界，最近转移向美国总统川普谈判代表提出对中共要清醒、要强硬的建议。报道说，美国商界的转变不单止是游说策略的转变，更是对中共政权二十年来背弃承诺的判决。报道指出，在川普政府正同中共进行贸易谈判之际，美国商界带头呼吁对中共采取更强硬路线，但他们的目标并不是部分对中鹰派主张的经济脱欧。美国商会在致美国贸易代表的画面意见中表示，他们希望美中双边关系能走上更平等、更可持续轨道。应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征求意见要求，美国商会9月份发表报告，阐述中共是如何系统性颠覆其25年前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北京当局将市场改革和减少国家干预的承诺抛在一边，取而代之的是借助激进的产业政策，强制技术转让，及目的在度令竞争天平向自身的倾斜，不透明国家安全法，打造一辆经济战车。报告提到，中共最明目张胆政策是明确排除外国竞争，最能充分讲明这一点是中共推出名为79号文件和551号的通知，创造了一个行业暗语，消除 A， 意思就是消除美国。其具体政策包括在政府招标中自动给予国内产能 20% 的优惠价格，这个会重创美国多个产业，譬如医疗技术。美国商会一语道破了北京方面的言行不一，那个就是一边大谈多边主义，一边却在打一场经济消耗战。另据路透社独家报道，美国五角大楼将在这个礼拜选择国防公司来设计和建造海军的第六代隐形战斗机。一位美国官员和两位知情人士透露，这项计划被视为美国对抗中共的重大努力，预计耗资几十亿美元。据悉，这款名为 FAXS 的新型舰载战斗机将取代 FA-18 超级大黄蜂和 EA-18 咆哮者，将拥有更先进的隐形性能、更远的航程 和续航能力，并能同无人机作战飞机及海军舰载防空系统实现整合运作。目前，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和美国航太及国防科技公司洛斯洛普格拉曼正在竞争这一款战斗机的合同。军事新闻媒体防务快报表示，这款新一代战机将和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F-35 联合攻击战斗机以及尚未最终确定的协同作战飞机一起，构成未来海军空军联队的核心部分。以色列和哈马斯代表团在埃及沙姆沙尔克已经进行了两日的间接谈判，礼拜三将进入关键阶段。路透社报道，哈马斯礼拜三表示，作为换夫协议的一部分，双方已交换了即将获释的以色列人质和巴勒斯坦囚犯名单。该组织还表示，他们对正在埃及进行谈判表示乐观。一名巴勒斯坦知情人士表示，会谈尚未敲定实施川普 2.0 和平计划第一阶段的时间表。礼拜三，美国代表团将加入讨论，其中包括美国中东事务特使倪科夫以及川普女婿贾里德富什纳。富什纳曾在川普第一任期内担任中东特使。一位以色列官员表示，以色列战略事务部长罗恩·德默尔将在礼拜三下午加入会谈，他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亲密心腹。知情人士证实，卡塔尔首相这一位关键调解人以及土耳其情报首长亦将参加在沙姆沙尔克的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礼拜二没有对会谈情况发表评论，但告诉以色列人，他们正处于决定命运的日子。美国总统川普在礼拜二表示，如果以色列和哈马斯最终接受他提出的结束加沙战争方案，美国将竭尽全力确保各方遵守协议。《华尔街日报》报道，认为目前达成谈判主要有三大障碍：第一是以色列在加沙的分阶段撤军计划；第二是人质交换。川普的计划要求释放250名在以色列服务期徒刑的巴勒斯坦囚犯，哈马斯则要求以色列释放一群备受瞩目的巴勒斯坦政治和激进领导人。第三是双方内部强硬派仍有可能破坏协议。美国官员表示，他们希望优先讨论停火，并处理释放以色列人质和巴勒斯坦被拘留者的后勤事。彭博社报道，中国股市虽然创低七年来最长的升势，至今仍未刺激消费者在十月黄金周年价增加支出，这些已进入放缓阶段的中国经济来讲成为一大隐忧。科布数据显示，在黄金周的前四日，主要零售商和餐厅的销售额仅增长了 3.3%。几乎为五月劳动节五日假期期间增幅的一半，消费需求进一步降温。中共交通部的数据显示，黄金周前七日各类旅客的平均运量年增约 7%， 亦低于五月劳动节五日假期期间 8% 的增幅。九月中国股市连续第五个月上升，创2018年以来最佳表现。但花旗驻香港经济学家余向荣表示，假期活动已恢复正常，但整体来讲仍不冷不热。他说，我们认为股市上升带来的财富效应证据有限。报道指出，中共官员已将刺激消费支出作为今年的施政重点，并希望扶持股市，使其成为家庭可靠收入来源和北京高层科技野心的资金来源。预计中共下一个五年计划将更重视消费，并在十月中下旬所举行的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上进行审议。 野村控股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婷表示，我们看到整体流动性和消费活动相对疲软，考虑到今年黄金周年假比去年多一日，实际消费成长可能比数据显示的还要疲弱。我们预计财富效应有限，今年剩余时间消费仍将维持低迷。今日的报道内容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欢迎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